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便衣私访，在东京大相国寺门前被一个打把式卖艺的人把他们君臣吸引住了。房叔安发现此人满脸横肉，二目贼光四射，对他就引起了怀疑。因为房叔安出身武林，对这些人有深刻的了解，知道他们走南闯北，无拘无束，大多数的都是绿林出身，不干好事。现在为了破获杀三国舅一案，对待许多可疑的人都得多画几个问号，所以房叔安站在八王的身旁就没动。咱们单说这个打把式卖艺了，把一套江湖话说完了，手中拎着把铁铸的锤子，骑马蹲裆式站好，冲着寺外喊了一声：“父老乡亲们，我可要玩命了啊！请诸位上眼。”说着他把掌中的铁锤对准他自己的秃脑门子，啊啪！就是一下，把八王爷吓得一闭眼。哎呀，心说这下非砸楼了不可。结果睁眼一看，没事儿。这位啊，并没打一下。把胳膊抡圆了，对着脑门子啪啪啪，一连就锤了七下。看热闹的人无不惊骇，哎呀，这人真有真功夫，这脑袋比铜打铁铸的还硬，因此是掌声如雷。再看这个练武的，把铁锤子放在地下，拿了个手巾把秃脑门子擦了擦，冲着寺外一乐：“乡亲们，方才我练的这手叫油锤灌顶，说起来这不算什么绝艺，一般的人要下上几年功夫也能练得这个模样，但是呢，这可有一定的风险呢。比如说我一口气没闭住，就需把脑袋瓜子砸碎了。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被穷困所迫，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，都张嘴等着吃饭，我没办法，就得玩命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乡亲们，刚才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，只好您给我报个好，然后如果方便的话赏给我几枚铜钱，我是感恩不尽。各位，我可厚着脸皮向诸位求帮了。东边的各位财神爷，我这行礼了。这些人呢，你看叫好的时候，哎，声音都喊得很高，要谈的给钱，一动真格的就有点舍不得了。就拿东边来说，站着上百人， 也就有那么三五个人给扔了几个铜钱，其他的人无动于衷。这个练武的人就不太痛快，没办法，转过脸冲着西边，我西边的财神爷好财买脸的，各位高高手行个方便吧。再看西边的人群骚动了一阵，有那么五六个往里扔钱的，看来也不多。南边北边的也有少数的人往里扔钱。练武的人看了看地下这三十来枚铜钱，苦笑了一下，哼，哎呀，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挣点钱可不容易呀。不怪别的，怪学徒没练好，我呢再玩一次命，或许众位就发了怜悯之心了。说练咱就练。他也没捡地这点钱，他一伸手抄起一块鹅卵石来，这块石头没五斤也差不多少。再看他拿这块石头对着秃脑袋后脑勺太阳穴以及两肋两肩，他就拍上了，这可是真打实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大概这位也是赌着气呢，这一口气能拍了一百下，最后把这么大的一块鹅卵石都打碎了，石头面子撒了满地。此人一张手，鲜花啦，碎石全扔到地上。观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。再看这个人把身上的石头面子擦擦，把头上的石头面子也擦净，冲着四外一抱拳，各位这回没说的了吧，就冲着我耍狗驼子豁出我这条命去，真格的还换不出您两个铜钱来吗？各位我可求帮了。哎，您别说，这次给钱的人比方才多的不是一点半点，有不少人大把往里扔铜钱，哗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可这会儿地上的钱呢没有两吊也差不多了。练武这个人呢还不甘心，一转脸冲着南边，南边就是房叔安和八王站的这面，他一抱拳，南方丙丁火指定有大富大贵的人，我不求多了，我就求五两银子，如果能讨下来我接茬还得玩命，还有最精彩的在诸位面前献丑，各位高个手吧，我这作揖了。说着他拿这个婆罗就在人前伸来伸去。八王穿的是最好，长得也出众，非常引人注目，所以这练武的人呢就问八王来了，老先生甭问，您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啊，您看您长得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长得多富态。老先生您赏给我俩钱吧。八王爷脸一红，对这个人也很同情和怜悯，不住的点点头，好好好好。说着从怀里一伸手，八王傻眼了，什么原因？急于化妆私访，没带着钱。嘿，八王爷心说人有失手马有漏皮， 我怎么忘带钱了？幸亏没进饭馆吃饭，不然的话分文皆无，这有多难看。回过头来他小声问方叔安，你带钱没？没。方叔安呢也没带钱。那又说他也疏忽了没有，说方叔安这人尖的有点过分。他心说，我保着八王私访还用我带钱吗？那八王爷敌国之父，我跟着他走用不着我花费，所以他多个心眼儿没带。没想到八王爷也没带钱，这君臣二人全杵在这儿了。八王爷很歉意的一笑，壮士，我临行之时有点慌速，未带零钱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改日我一定派人把银子给你送来，我给你50两白银，你看怎么样？其实八王说的是真的，但是呢，这练武的人错疑了，认为这老头拿自己开心，他把笸箩啪往地下一摔，嘿，我老先生，刮风下雨不知道，兜有没有钱不知道呢。要说您兜里头没银子，没人相信，您可不应该拿我打岔，张嘴许给我50两，你给我500多好，那钱在哪儿呢？老先生，人上了年纪，应当积德，可不应该缺德。这话呀，就说的有点过分了。方叔安一听，太刺耳了。八王爷哪受过这个？方叔安往前挤了一下，咦，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吃过人饭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练的是不错，或我们给你钱呢，是人情。不给你钱是本分，况且我们老爷子确实忘了带钱了，你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。你说谁缺德？你再说一遍。可这位呢是山东老哥，他气儿比较粗，方才没求下多少钱来，他就憋着一肚子火，跟方叔安这一口角上，他脑袋一热也忘乎所以了。他把胸脯一拔，眼珠子一瞪，怎么的？我就说你缺德，你再说一句，我说了你缺德，你缺德。方叔安火往上撞，心说哪有这么大把式卖艺的，你这不成了土匪了吗？老方觉着手心一刺痒，往前一凑合，啪，给这位来个嘴巴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，这位用手一捂脸，你小子他妈敢打我，我剥了你张皮，往上一窜，把方叔安的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，可把八王爷吓坏了。这叔安，叔安，方叔安心说话，老爷子你别管，你就躲到旁边去得了。就在这时，练武的人使了个力劈花山单撞掌，奔方叔安脑门子就劈下来了。方叔安知道他有两下子，会一定的硬功，那要拍到大脑袋上受得了吗？再看方叔安，左脚往旁边一跨步，右腿为轴往后一甩，身子滴溜一转，此人一掌拍空，方叔安顺势就躲到此人的身后去了。再看老方使了个阴阳跺子脚，骚啪，这一脚正踢到卖艺人的屁股上的。卖艺的这位刚才使的劲儿也过猛了，脚底下收不住步，再加上房叔安这一脚，这乐子可大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摔了个狗啃屎。 在场的人哇全乐的。房叔安一拨了脑袋，心说这瞎猫碰死耗子。我记得我活这么大岁数没打过胜仗似的，这今儿这怎么回事呢？来，你这腿踢的这个漂亮。甭问，我长能耐了。肯定长能耐了。你想我跟着我干老多少年了，最近又跟着我老叔白云瑞，我能不长能耐吗？房叔安正在得意之时，练马似的人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，扭回头来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好小子，不给钱你还打人，爷爷跟你拼了。使了个双风贯耳，两只拳头奔房叔安的左右太阳穴。房叔安一看来势甚猛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哎，身子往下一挫，同时老方把大脑袋一低，使了个黑狗钻裆滋溜，从打把式人这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，然后把细脖子一挺，脑瓜往上一顶，正顶在这人屁股蛋子上，把这位顶得呱唧又摔了个狗啃屎。在场的人又乐了，房叔安心里这个美劲就甭提了。是长能耐了，嘿嘿，罢了啊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房叔安也不是不可造就，老了老了够了剑侠的身份了。本来嘛，人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，爱什么人学什么人，我竟跟侠客剑客在一起，我能不长能耐吗？哎，你看这黑狗钻裆这招玩的多漂亮，连我自己都瞅着那么喜欢，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。等打把式卖艺的这人二次从地上站起来，在人群之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来。这些人一张嘴也是山东的口音，怎么的，欺负外来人呢？打他打他，废他废他。包括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八个人把房叔安给围困了，拳打脚踢就下了死手了。在场的人一看这乱子闹大了，都躲出多远去。那位说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，闹了半天呢，跟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一伙的，他们都是亲师兄弟，这次从山东来，他们来了20多人，分成好几波。这帮人呢确实也不是歹徒，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太好的事情，浪迹天涯，就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。通过多年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，叫人无头不走。所以呢当师兄的在里边练，他这几个伙计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，领头叫好，领头给钱，这是一种江湖买卖。一看这块伸着手了，当师兄的吃了亏了，这帮人不干了，因此这才蹦出来前来助战。要告以往房叔安就吃亏了，今儿个房叔安还真不在乎。老方把大脑瓜一拨了，二臂齐摇，施展出闪展腾挪的本领，就练了一趟大红拳。再看这趟拳练的跟全山相似，挂定风声，老方使了个大鹏单展，这还啪打倒左面那个。 使这个相子提来害怕，要打趴下一个。一个冲天炮打倒俩，一个倒踢紫金冠，把那打把似的又踢翻在地。方叔安晃着脑袋，心中暗想：我真有能力了，真够剑客了。哎呀，可惜呀，三侠五义小，五义小七杰他们都不在眼前，要在眼前叫他们开开眼看看，我这能力怎么长这么快的。今天这场搏斗好有一比，真好像虎入狼群呢、啊。打！这方叔安一高兴啊，把八王给忘了。一开始他打得挺顺手，那帮人有点手怯，毕竟是外来人。后来叫他给打击了，这帮人玩了命了，呜往上一闯，搂腿的、抱腰的、拽脖子的，把老方给摁倒了。眼看方叔安要吃亏，五城兵马司弹压地面的军队赶到了。像这样的小队子在东京不下几十波，就因为东京太大了，流动人口太多了，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，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。今儿个来的是五城兵马司的一个队官，领着18个人骑马赶到。一瞅大相国寺的门前都滚成蛋了，老百姓围得上千人，就知道出了大事儿。这个队官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这就叫警报。老百姓一看，官人来了，官人来了啊！往左右一闪，巡逻小队子赶紧甩的离鞍下马，拿着戒尺劈鞭就扑过来了。打群仗这帮人回头一看，坏了，何字并肩字，鹰爪尊来了，扯呼。哎，他们还会点行话，鹰爪尊是指官府的官人，扯呼是快跑。就这样，他们也不要婆罗了，也不要地下的钱了，嗡一声钻进人群，是逃之夭夭。可方叔安呢，刚被人家摁趴下，弄得满嘴都是沙子，眼看要吃亏，被解了围了。老方赶紧一撅屁股从地下站起来，那个队官呢还是个近视眼，你倒看看这位是谁。他也拿方叔安当了方才打群仗那伙人了，跳过来就是一鞭子，正抽到方叔安后背上，把大头鬼疼得一呲牙。这队官还说呢，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，光天化日跑到这打群仗来了，哎，把他抓起来。当兵的拿着绳子过来，刚要拢，可是认出方叔安来了。这位心说，这不方老爷吗？开封府的。对官大人，这捆不得，怎么的？不管他是谁，把他抓起来。不行，这是开封府五品带刀的校尉方叔安，方老爷，他们是吗？这位拢拢目光往前凑合凑合，也认出来了。嗨，心说方叔安今儿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啊？你这不是一场误会吗？我还抽了一鞭子，吓得脸也变色了。方老爷，对不起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哎呦，方老爷恕罪。方叔安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。我说你这位真行啊，见面不分青红皂白，先赏了我一下。哎呀，我实在是罪该万死，来日一定过府负荆请罪。算了，不知者不怪，年轻人太毛躁了。 我方才正在这儿抓差办案，让你们这一来可好，把贼都吓跑了，你们负得了责任吗？
是啊，那你看怎么办？
算了算了，没你们的事儿啊，该巡逻你们巡逻吧。你看看招的这么多人，这何苦的，我还另有公务，最好咱们少说几句。就这样，巡逻的小队子表示了感谢，上马走了。方叔安想啊，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这一打不定引起多少人注意来，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，保着八王爷回安清宫吧。想到这是一转身，我说长，他一看八王没影了，喂，心说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？方叔安就围着大相国寺就转开圈了，院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，把腿都跑细了，也没找着八王。这阵方叔安这个汗呢，就好像雨浇的似的，心里就跳成了一个，王爷你哪儿去了你？
哎呀，
莫非发生了意外了？刚才我光顾高兴了，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。又一想，何必一场虚惊呢？肯定八王爷害怕了，先回了安庆宫了。对，指定是这么回事。哎，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。方叔安一口气跑到安庆宫，从后门进来，迎面正好遇上宁总管。宁总管一看是方叔安，方爷回来了。哎，王爷呢？王爷没回来，没有啊。
哎呦，
方叔安眼前发黑，就知道八王发生了异